好，那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读经。我们参加实体的弟兄姐妹们也基本上都回来。我们开始这时候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召集我们。我们当我们打开这些圣经话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盼望圣灵把这些话活化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所读到的这些虽然是熟悉的经文，晚上能够成为活的言语，能够在我们的心中产生生命的果效。我们把线上的、实体的弟兄姐妹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我们要读四福音合参讲义上的146到148。我们先看146这一段啊。那今天晚上我们读这三段，可能这三段的经文都是弟兄姐妹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啊，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盼望着我们借着这些熟悉的话呢。也能够在主面前有一些领受，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1到第10节，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我们还是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该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他就跑到前面，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就连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那我想，这是弟兄姐妹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讲到主耶稣基督。进到耶利哥这个地方，这个城里边呢，有一个人，那这个人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税吏，并且是一个税吏长，所以我们看见呢，他是个财主啊，圣经说他是个财主，所以呢，他在这个人生的这个事业上，好像是蛮有成就的一个人啊，他是能做到一个税吏或者是还是一个税吏长，管那个。可能管下边很多的这个税吏来交税，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这个主耶稣基督时代的这个税，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地这个税的制度，因为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呢是属于这个罗马的一个管辖地，就是他们是属于罗马帝国的一个占领的地方啊，那所以他们要向给罗马人要交税。那罗马人呢，就派了很多这个当地的犹太人来帮助他们收税。收税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可有一部分的收来的税是作为这些收税人的这个他们自己的工价的，作为他们自己的工价。然后有一部分钱是要交给这个罗马的皇帝的，罗马的君王的。但是在这些收税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他们自己所得着的也是要从这个税里边出，所以呢，这些收税的人就常常克扣他们自己的同胞，也就是说呢，他们就想尽办法，可能多征税就多征税，有的时候可能用了那个残忍不道德的手段来，用我们今天的话呢，就好像是巧取豪夺一样，所以这个税吏呢，就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群，他们是在那不用做别的事情，就是收税。但是呢，这个人群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呢，也成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群，也就是说，他们是不受犹太人喜欢的人群。犹太人都非常，首先呢，这个来收税的人，不管怎么说呢，他就是不招人喜欢的一群人，是吧？大家都不愿意交税，并且呢，这些人他们还要多收，为他们自己多收，为着 罗马人做事。为了罗马人做事本身呢，就犹太人就非常恨恶他们，他们又要来收税，所以他们这个职业好像是在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是他们能够富足，但是在整个这个社会当中，他们是一群不受欢迎的人。而尔撒该呢，是在这群人当中的一个就是做得特别好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税吏长，是一个财主。并且呢，撒该这个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身量很矮。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矮个子的人，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犹太人呢，可能对他就更不是特别喜欢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撒该可能在这个耶律哥城，大概是一个，我用我们今天想象来讲，可能是一个名声蛮不好的一个人啊，就是很多人是不喜欢他的那。有很多弟兄姐妹们讲他这一段的时候，他跑来看主耶稣基督，他看不见。有很多人讲说，那些高个子要挤到他前边，故意把他挡住，不让他看见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确是看不见。可是我们发现这个人在这个人身上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想来看主，心中有一个渴望，要了解主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撒该的心里边，可能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从这个做事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一个成功的人，然而在他的心灵里边呢，可能充满了很多的空虚、苦，非常苦、痛苦的，啊，没人能够理解他，大家都不喜欢他，他是一个在这个世界当，在这个社会里边。不受欢迎的一个人，然而他在里边呢，却好像渴望一个更一个被接纳，渴望一个能够寻找到一个真正更深的意义的。也许他在这个整个这些年当中所积累这些财富当中，他每天晚上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这些财富不能够让他幸福，不能让他里边真正的满足，所以他在寻找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能够使他这个生活能够好像真正的有意义，能够使他的生命里边呢能够丰盛起来。他找不到，他赚了很多钱，他很会赚钱，但是呢他找不到。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好像在他这个失丧的人里边呢带来了一个希望。他觉得这个耶稣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也许从他里边，他能够找到他所缺乏的。在他虽然表面上光鲜的人生当中，内里是充满了这个各样的可能，别人不知道的痛苦的当中，他想寻找到一个意义，能够使他的人生能够有更丰盛的意义。他是失丧的人呀，所以呢，他要来看耶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也许他听过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事情，因为在当时那个地方，很多人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所行的啊神迹奇事啊，在地上所这给人带来的这个希望，让无望的人得了希望。所以撒该呢，在他里边有一个对这个生命更深意义的，我不知道他在这里边想有没有想到永恒，但至少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说呢。他在他的这个富有的人生当中找不到意义，他里边充满了苦难，所以他要尽他的努力来看主耶稣。其实他来看主耶稣这件事情，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跑到这么多人来中间来看主耶稣，这些人都不喜欢他的。哎呀，你知道这个，你跑到很多不喜欢你的人中间，他自己也不是很，也要付出一个努力的啊。要放下自己很多的东西，所以他来看主耶稣。但是非常遗憾的，他看不见，所以他就跑到了前边，爬到了这个桑树上。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主耶稣基督必从那里经过。啊，我们这看见很多主耶稣基督必从那里经过。撒玛利亚夫人，主耶稣基督必从那里边经过。主耶稣就好像这些需要的人，好像主都必须从那里边经过。实际上呢，主是来寻找每一个向他心里边在寻求他的人，所以主知道撒该在哪儿，主就必须从那里边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边，抬头一看，知道，并且知道他的名字，也很特别哈。主知道他的名字，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必要住在你的家里。”哎，我们看见呢，这个撒该呢，就急忙的从树上下来，然后是欢欢喜喜的在他里边家里边接待主耶稣基督。可是这时候中间还有很多人呢，跟着主耶稣基督，众人就开始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怎么到罪人的家里边去住宿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该在这个城里边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是个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罪人，怎么主耶稣基督能到他家里边去？人们觉得非常的奇怪但是呢，我们看见撒该呢，在这里边呢，他在主面前有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我们看见他急急忙忙的下来他看见了。他知道主耶稣基督跟别人不一样，他心里边所寻求的只有主能够给他满足，所以他急忙的主一叫他的名字，可能他在树上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我想撒该心里边并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会知道他的名字叫他只要想着，哎，我能看见他一眼就好，但是呢，主说我今天必住在你的家里，所以这个撒该急忙下来。然后呢，这是圣经里面记载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他是非常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见这个态度那这是一个人得救恩必须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必须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然而，仇敌撒旦今天在地上所做的工作，最大的一个阻拦神的恩典临到人的，就是人里边的骄傲，各种各样的骄傲。人都是骄傲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是骄傲的。有的呢，好像从外边看很成功的，那他是骄傲的；有的呢，从外边看，可能他是在很多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记得以前我好像提到过，之前我们认识一个人他当时呢，他。在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已经是非常那个非常艰难了。后来，弟兄姐妹们给他传福音，他信了主之后，然后他祷告的时候，他说呢，从此之后我再也不认为我自己是天下第一了。他说我再也不认为我自己是天下第一了。那因为那当时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呢？因为从外边的人，从人这个环境的角度来讲，他好像是已经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身体不好，家庭的问题，工作没有，然后呢，我们从外边看好像很难，但是不管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人都是骄傲的，所以骄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看见撒该呢，在这里边，他是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说：“我把我所有的要分给穷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所以那一天呢，很多弟兄姐妹们在前面的弟兄姐妹读经都告诉我们说，撒该那一天呢，大概就是破产了，他很多的财产都分出去了，因为他这些年中间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他肯定要讹诈很多的人。他已经把这个财富分一半给别人，然后剩下的要还。”讹诈了谁要还他四倍，所以他那一天到破产，但是呢，撒该那一天真正成了一个富有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家里，因为他接待了主耶稣基督在家，并且主耶稣亲自说呢，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个家，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所以他外边可能财富少了，但他里边呢变成了一个真正富足满足的人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借着这个信心而进入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所以这边主呢就在这件事情之后讲了一句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呢就是一个失丧的人，曾经失丧在自己的迷茫当中，好像有了，但是呢，在他里边是非常空虚的。撒该这个故事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在他身上是一个神迹，在他身上的转变是一个突然的，那这个可能在许多的我们弟兄姐妹们身上， 至少自己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知道是需要很多的年日当中还没有改变的好。但是我们看撒该那一天，他的生命就发生了奇妙的大改变，哦，是一个是在他身上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奇迹啊。那只因着这件事情呢，我们现在读147编号147啊，这是接下来的。众人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是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去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德国回来，就吩咐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小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可以管5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害怕，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1锭银子，给那有10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的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耶稣说完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啊！我们刚刚看见那个撒该的故事之后呢，这个众人听见这些话啊，听见主耶稣基督跟撒该这，特别是听见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并且他们看见，显然看见一个神迹在他们前面发生了，这个神迹就是撒该得救，他迅速改变生命改变的这样一个神迹。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见到了编号147号，就是，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如果没有这个，讲义的话，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11到28节。那这里边，11节的时候，这里边讲到呢，有两个因为啊，说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就另设一个比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边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这两个原因，两个因为。第一个因为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要去要往耶路撒冷，并且已经很临近耶路撒冷。第二个原因呢，是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情况呢？因为有很多的人呢，这个时候他们是要拥戴主耶稣基督做王的。然而，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是要做王的，可是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就是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一直盼望着这个弥赛亚来的那些犹太人，盼望着神的工作能够临到他们的，在他们里边呢，仍然是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来建立属于他的国度，啊，这是他们心中的盼望。因为在罗马人的这个管辖之下、压迫之下，他们心中盼望着弥赛亚。今天弥赛亚终于出现了，他们盼望着这个国度在地上能够马上就能够实行出来。这主耶稣基督现在重新要回到耶路撒冷了，因为他们觉得哦，这个时候快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要建立这个国的时候快到了。所以呢，所以他说呢，又因为神的，又因他们以为啊，这里边特别重要，这个词以为，就是他们心中以为神的国要到了，因为为什么呢？撒该的这个故事，我想也是在他们心中 给他们产生一个印象，就是神的国可以非常快的临到这个世上的。撒该这样一个顽固的这个税吏长，一生在地上这个剥削人呢、欺压人的人，可以在一天之间突然间转变。哦，神的国的能力真大，神的国马上就可以工作，所以一天之内就可以改变的，所以神的国马上就要显出来了。所以这主耶稣基督往耶路撒冷去，所以这是他们当时可能里边的一个感觉。哦，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要建立属于他的地上的国，但是呢，圣经特别说是他们以为的啊，不是神的功，不是神说的，是他们自己以为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那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所建立的国是在人的心里，啊，是在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中间，不是在地上的。然而，的确，神要建立属于他在地上的国，那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呢，主在这里边就设了一个比喻。我们这特别要注意，这里边讲到是设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他特别要讲一个比喻，要说到这件事情。那这个比喻讲到一个贵胄哈，这个贵胄呢就讲到一个 noble 一个高贵的人，他要到远方去了，要德国回来，要这很这件事情很奇妙的，去了远方呢还要德国回来，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正在做的事情。他去了，他要德国。将来有一天，他第二次在降临的时候，要带着神的国降到地上，神的国在地上要彰显出来。这是德国回来，所以这个呢，贵胄这个高贵的人，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啊，比喻里边。但是在这个比喻里边，我们看见呢，有十个仆人，这个主人把十个仆人叫来，给他们十锭银子。这个十呢，在圣经里边。一般的来讲都是讲到这个完全的数字，我们中文里边也是常用就是十全十美来讲到一个完全哈，所以这个十个仆人呢，就代表全世界所有信主的人，包括你我在内的。那这里边呢，要给他们每个人一锭银子，让他们去做生意，然后只等到回来，啊，这里边特别加了一句呢，说他本国的人去恨他。就随着打发使者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要做王，那这个是谁呢？就是仇敌撒旦今天在地上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走了，把这个工作交给他的门徒，每个人给一锭银子，呀，然后呢，仇敌就要来做破坏的工作，马上说我们不要这个人做王，这个不是今天就是仇敌在地上所做的吗？你看今天在仇敌在地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要人自己做王。要所有的其他的事情，人事物在这个地上要自己成王，唯一的就是不要主耶稣基督做王，这个就是今天这个世界所做的工作，啊，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边讲到呢，他走了之后呢，这些人就来说这样的话，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王啊，但是主耶稣基督讲到呢，有一天这个人要德国回来，然后呢要跟这些仆人们来算账的，因为他分派这些仆人在地上去做生意，这个做生意呢，就是一个经营建造的工作，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边这个一生所做的这个经营建造的工作，这是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多长时间？对于我们这些主还没有回来之前就离开这世界上的人呢，那就是一生的工作。对于主要来，因为主很快就要来了，那主来的时候那个工作就结束了，所以呢，主回来的时候就要找这些人来算账，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要有一天呢，来到基督的台前啊，来算账，来到主耶稣基督，他要跟我们要看我们在地上对于这些他所分赐给我们的，在圣灵在我们里边做了多少工作啊，所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建造出了多少有属于他的生命，然后头一个来呢，说主啊。这一锭银子赚了十锭，那这个十呢，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词，就是说他这一份生命，主耶稣基督给他这一份生命，已经在他里边呢得到了一个完全的长大，啊，他已经是一个那个有一个完全长成主耶稣基督的身量，啊，所以他已经非常圣灵的工作在他里边呢，已经非常非常丰富，非常完全了。 第二，所以呢，他主说呢，你在这个，你是一个良善的仆人，是吧？非常好，你是一个良，所以赞扬他，你是一个良善的仆人。你在这些小事上忠心，可以来管十座城。那我们相信这个管十座城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好像一个比喻，就是说，在这个生命的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生命丰富的，将来就可以在神的国里边呢。有这样的一个功用，有一个生命的功用。好，这个管这十座城跟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的这个感觉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的这里边呢，有这样三种人。第一种人呢，他得了十，得用一两一一锭银子赚了十锭银子，说主说呢，好，你是善良的仆人，在小事上忠心，你可以再管十座城。第二个呢，主没有表扬他，我们要特别在这里边注意啊。主只是说呢，你可以管5座城，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有一些建造，所以这些建造呢，也可以将来在神的国里边有工作。但是呢，好像并不是神特别满意的。那第三个类型，他就把它包起来了。把它包起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里边得到这个生命。现在我们的人呢，有灵、有魂、有身体，得到圣灵这个新的生命，外边是被包住的，被什么包住呢？被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魂包住的。那圣灵今天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回到神原来所创造那个秩序当中，是用灵管理魂，然后管理身体。那也就是说，灵要冲破魂的束缚，冲破体的束缚，不要再包在里边。但是今天呢，仇敌。在我们里边已经做了非常深的工作，所以我们都是被包住的，啊，那这个包住了就不会产生任何生命的果效，所以呢，今天魂的得救就是魂的破碎，让我们破碎了之后，灵可以出来，可以变成一个神所创造的那个原来原初的那个所要的人，用他的灵来管理他的魂，然后来管理他的体。那今天这个世界呢？有的人是比较好的，那他就是一个属魂的人；有的人呢，可能在人看来比较更，只是吃喝玩乐，是属肉体的。但无论如何呢，都是这个魂或者体来管理，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边讲到这三种不同的情形的人。那我们要比较一下，因为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边呢，主也做了类似的一个比喻。那里边也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呢，说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到远方去，然后把这个财产，把这个恩赐啊，就分配给这个仆人。好，有的得了5000两，有一个第一个得了5000两，也是三个人。然后呢，第二个得了2000两，第三个呢是得了1000两。啊，那个故事弟兄姐妹们也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啊。那这个得了这个。2000两的这个，得了5000两这个人去做买卖呢，也赚了5000两，得了2000两的也赚了5000两。所以，我们看见呢，这里边有相同的点，这三种点的主都是用这个三个代表的人物来代表今天地上所有的信徒，我们在地上怎样来生活，来掌管，做一个好仆人，做一个好管家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生命，但是在我感觉呢，就好像在路加福音里边，这个偏重于生命啊，在马太福音里边呢，偏重于恩赐。所以呢，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边，我们看见呢，有相同的，都是这三个代表人物，并且都要结账，而且呢，都要讲到说你忠心还是不忠心，这是两个比喻当中相同的。不同的呢，就是在马太福音里边，我们看见那几个人得的不一样的。啊，一个得5000两，一个得2000两，一个得1000两，这是恩赐。我们今天在地上每个弟兄姐妹们所得的恩赐不一样，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在那边，在第二个人，就是2000两那个人，他同时也去赚了2000两。主跟他的表扬呢，是跟那个5000两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是特别提醒我们的，就是在恩赐的使用上，只要我们尽了忠心，我们得2000两，我们就使出2000两。是主就完全满足了，得5000两呢，要使用出5000两，主也完全满足，所以他的赞扬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这里边，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这个赚了5000两，赚了5锭银子这个人呢，主并没有表扬他， 我们看见主并没有表扬他，说明他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些缺陷，他没有完全的，没有完全的像主哈。所以这个在这个两个人中间呢，有一些不同。那在最后这个人当中呢，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人把他埋起来，这个人是把他包起来，那个恩赐没有用，这个生命呢就没有完全没有发挥。当这个生命没有被发挥出来的时候，所产生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呢，就是他要把这个生命的功用呢就没有了，就是在这个在神的国里边呢，他完全没有功用了，没有功用了，也就是说他得到这个。用一个例子来讲，就给了另外一个人有功用的人啊，有的呢还要给他加上，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去，并且主在这里面讲到呢，这些仇敌他是一定要审判的啊，我们需要快快的就结束在这，我们下边看是编号148号，编号148号也是弟兄姐妹们非常熟悉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这一段。也许我们就不完全读这段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这里边讲到主耶稣基督在伯大尼的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边坐席，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真纳达香膏，然后打破玉瓶浇在主耶稣基督的头上。这个时候呢，有几个人就非常不喜悦。那这几个人，我们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那约翰福音呢就特别讲到说这个。其中有一个门徒，就是将来要卖主耶稣基督的加略人犹大，他是首先带头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可能是有几个人不喜悦，但是犹大呢，可能是在这里边带头不喜悦的。他们就说呢，这些香膏这么贵重，可以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去来生气。好，那这个洛加福音不，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女人的名字就是。玛利亚，因为在这里边，马大伺候路，加撒路也同在坐席，然后玛利亚拿着一个一斤极贵重的真纳达香膏，并且是抹在主的脚上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就向着这个玛利亚生气。主说呢，由他吧，为什么要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的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在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呢，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美事哈。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抓到的一点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件美事啊。我们知道主在玛利亚身上呢有两次讲到，一次说到是上，就是都可以知道的美事吧。一次是说上好的福分，当玛利亚坐在主耶稣基督脚前的时候，他说这是上好的福分。这里边呢讲到是一件美事，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奉献的一个例子。玛利亚的奉献是一个最好的奉献，是一个把他自己完全的，他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主的一个奉献。那我们之前提到，在这个伯大尼之家有三个姊妹弟兄啊，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他们分别，特别是孙弟兄上以前提到，分别是代表着这个教会的这个神在教会里边所要找的。服侍、爱和生命的见证，复活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呢，特别讲到玛利亚，在她身上，神要我们看见的一个美好的服侍，所以一件不可，是一件不呃是一件美好的事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价。那他所在这边所献上的呢，是一瓶极贵的，圣经说一个极贵的真纳达香膏，并且呢，门徒们估计这些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30多两银子呢，就是相当于当时一个一般的工人的一年的工资，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对于这个马大、玛利亚和拉萨路这样一个 贫苦的家庭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一笔财富了。那玛利亚，她可能这个因为犹太人的这个女子，为着自己的婚嫁所预备的这些香膏，是他们一生极贵重的一件事情啊，在他们的这个婚礼上可以使用的。那很多的女子呢，要从很可能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去积攒啊，因为她不可能一下就买这么大的一瓶香膏，所以每年在一点点的积累起来。所以呢，这是她生命的一个在里边的一个积攒。然而她这一天呢，她完全的把它放在主的脚前，完全是一个谦卑的服侍，是一个完全的侍奉。那主就特别赞扬这件事情。主，并且这里边我们要顺便提一下，主说呢，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们可以随时去。他说，这个是帮助这些呢需要的人是应该做的。但是在这整个这些服侍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机会是让我们需要去抓住的。这些机会可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些时候转瞬就即逝了啊。所以玛利亚在这个时候抓住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了，所以玛利亚的奉献呢，也是一个有启示的奉献，啊，这个是在启示当中的奉献，所以是特别宝贵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这些生活和服侍，也盼望着圣灵在我们里边呢，也做一个开启的工作，一个有启示。因为主在这边说呢，他是为着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啊，那玛利亚他怎么知道呢？就是因为他常常要坐在主的脚前，他明白主的心意，他真正的听懂了主的话，啊，所以他知道主有一天要上十字架，所以他得到了这个启示，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把他最心爱的、最宝贵的这些东西能够完全的奉献给主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奉献，也是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呢，将来在普天之下，在普天之下，所有的地方，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纪念，都要述说这个女人的作为，作为纪念。啊，所以她这个奉献是非常得主自己的赞赏的，因为她是一个完全的奉献，也是一个有启示的奉献，是一个谦卑的奉献，是一个里面充满了爱的奉献。好，我想我就先交通到这儿。我把时间交给孙立雄。
我交通一点啊，这个编号146啊，这个财主爬树的故事，这个大家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这个撒该呢，这个财主啊，居然有一天爬到树上去看主耶稣啊，很特别是吧？那么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啊。主的话自己说，他寻找失丧的人，啊，从撒该的身上呢，我们看见呢，他是一个失丧的人，那失丧在钱财里面本来啊，那么但是那一天呢，我们看见他得到一个大的释放了，哇，这个全本新约圣经里面呢，很少看见这么大的一个释放啊。因为他居然能够肯把他的这个家产一半都分给穷人，并且讹诈了谁又要赔他4倍，啊，这个真的是，弟兄姊妹，你去想想看，你就知道这个对撒该来讲的话呢，这是多大的一个释放，是吧？哎，但是我们晓得写诗歌的人呢，曾经讲过，这个主耶稣啊，就是这个无价之宝。所以这个主耶稣这个无价之宝的一线呢，这个地上任何事物都失去它的颜色啊，所以的确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因为主的显现啊，他们撇下所有一切的，一生跟随主啊。那么对今天呢不爱主的人来讲的话呢？就一读这个故事就害怕了，是吧？ 也最好主编显现了，主一这个一显现的话，那个钱都没了，是吧？这个不得了啊！你看这个，这个沙该的这个奉献，这个牺牲很大，对不对啊？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沙该居然一下之间啊，把所有的钱财通通把它。几乎都拿出来了啊，那么你就知道主耶稣的那个荣耀在里面的吸引啊，弟兄姊妹，那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啊，一种的吸引。所以你看，沙该把这些钱都丢了，他有没有愁眉苦脸呢？如果主今天呢要我们呢做一点，把这个钱弄一半。我们虽然没有沙甘那么有钱，对不对啊？你们能拿一半出来分给穷人，这哇，我们可能你如果你抗拒不了，那但是你恐怕也皱着眉头做这个事情，是吧？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一般聚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奉献一点，主要求我们奉献一点呢，哎呀，你这个那个很困难呢。我们跟主要了，叫主就是通通多多的给我们啊，最好是上尖下流的，连腰带暗的给我们，丰富给我们。但主给我们要一点都很困难的，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们呢，我看见他们奉献的时候呢，站起来做见证呢，哇，流泪呀、啊，这个字，这个讲的这个好像多凄惨呐、啊。那 么主耶稣啊，要了，沙甘有没有？没有。沙甘是欢欢喜喜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他里面得到一个何等样的释放。他所以过去他拥有这些财富啊，也并没给他带来快乐，是吧？那么，并且呢，在犹太人中间的生活呢，被人家看作是罪人啊，被犹太百姓们所厌恶。刚才我们弟兄已经都讲了这个。这个税吏啊，在犹太人中间那个时代，税吏跟妓女是摆在同一个位置上面的，罪人的税吏和妓女，你看这个，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犹太人是多么的恨恶这般税吏，而他呢又是个税吏长啊。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到，这个当初罗马帝国呢是压榨犹太人的，是吧？叫他们纳税是吧？那我知道读到的一个背景，他讲到这个哈，就是这个做税吏的人呢，在罗马人所交的税上面呢，他又加上一些他自己列的一些税。所以呢，当犹太人把这个税给了罗马人的，之后如果都给了罗马人，他也没什么拿的了，对不对啊？他在那个税上面再加上一些税，所以为什么招来犹太人这么的恨恶啊？他们对这个税率也恨恶得不得了，说他们是犹太人中间的罪人。因为你要没有这么恨的话，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的对待，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了之后呢，叫。沙该得到一个大的释放，哎呀，这个释放真的是我们一般人你不敢想象的一种释放。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是属天的国民，地和其上事都要过去的啊！你抓着那么多东西到你要走，你什么也带不走，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人呢，就是虽然明明知道这样的情况，但是要叫我们呢完全的舍弃，很困难，非常困难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啊。主若向你显现，像沙甘要显现，这是极大的福分呢，啊，极大的福分呢。所以沙甘那天不是咬着牙，不是难过啊，对不对啊？啊，主把什么都给他要走，不是，他是欢欢喜喜的，所以这个说明他从属地的捆绑里面得到了一个完全的释放。哎呀，弟兄姊妹们， 这个叫我们里面非常的羡慕我们晓得我们今天人活在地上哈，老实讲，我常常感觉我们很愚昧啊，我们都是被那个地上那些，哎呀，实在算不得什么的东西啊，给你捆得死死的，哎呀，我们还很难从那个里面出来呢，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显现。但愿主让我们能有像撒该一样的对主的爱慕啊。撒该那天你看个子矮，大家去欢迎主耶稣，他就站在后面，他看不见，对不对？他居然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一个市场去爬树去了，是吧？所以这个财主爬树的故事啊，哇，这个在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影响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们能看见他在这里蒙到一个极大的恩典，他从那个完全失丧的光景中间被主释放啊，被主得回来。我们晓得今天呢，什么是我们的心？爱世界，爱地上的事物，爱钱财，爱名利，爱周遭的事物中，你就落在一个失丧的光景中。所以呢，这个故事啊，弟兄姊妹们，你仔细的去思想啊，你就知道这里面的包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的啊，那么是真的主的显现的话呢，你觉得什么都可以丢弃，像我当年蒙主呼召时候就是这样，别人觉得很可惜啊，你们年纪轻轻的怎么干嘛就侍奉主去了呢，对不对？那个时候的确主的爱在里面，主的荣耀的吸引，叫我一点都不觉得为难呐、啊。哎，你要叫一个人放下学业，放下前途，放下自己的事业，那个也不容易，对不对？但对我来讲的话呢，人家说：“哎呦，你这个好像牺牲很大。”我说：“哪有什么牺牲，根本没有，欢欢喜喜的跟随主。”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无价之宝的一现，你就知道他的宝贵，所以保罗到后来就讲了，他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对啊，所以我们愿主在我们里面啊，真的常常向我们显现，好叫我们在地上呢，跟随主的生活呢，常常充满喜乐，充满释放，充满自由啊！所以你看见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跟随主啊，并不快乐啊！我常常感觉我们这个连那个整个气氛呢，你都感觉到有时候很沉重啊，弟兄姊妹，这个好像这个很受压，这个要被捆得死死的，对不对啊？按理讲，基督徒应该欢喜快乐的跟随主的啊，就我们需要主的显现，所以这个故事呢，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在基督里，他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释放，这个实在是太好了。你想想看嘛，如果撒该那个时候那次没遇见主，谁认识有这么个撒该呢？对不对？他也只不过是犹太人中间呢一个会讹财、讹人钱财的一个税吏，家里很有钱，对不对？那还不是也过去了嘛，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弟兄姊妹们，他做了这件事情，影响千千万万的人呢，为主做了个美好的、美丽的见证啊，值不值得？非常值得啊！但是呢，这个我就说呢，主给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啊，所以也不会有第二个撒该。所以今天呢，主按照我们个人的情况带领我们，我们重要什么呢？要在主里面过着得释放的生活，过着喜乐的生活啊！那么主要什么我们就给，没有任何的犹豫的，要到这种地步跟随主，你就自由了啊！你看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地上的基督徒太捆绑太厉害，觉得我们的生活根本就没有那享受在灵里的那个自由啊！这是一个很缺的一件事情。就仰望主的恩典了，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想第二段呢，就讲到这个，主要回来的啊，主一定要德国回来的。那么这里呢，有一句话，那我想交通一下，就给你记在最小的市上有重心。所以主给我们每个人一锭银子啊，这个一锭银子并不多的，10两，是吧？并不多的钱，是吧？那么呢，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今天主要求我们是怎么在地上为他做生意？我们弟兄刚刚讲了，这一锭银子就主给我们的生命，这指的生命说的，不是指的恩赐啊。所以你要把主活出来，呀，把他活得几倍的丰富出来。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将来主回来的时候，这个在千年国度里面呢，有人要管10座城，有人管5座城啊。我想这个圣经的预言呢，这是预言呢，你管10座城的话呢，那不是当市长了，你当州长了，有时候一个州里面还不止没有5个城呢，对不对？你这个是不是管2个州？是当州长的，那我记得从前有个弟兄，他就是讲说他心里很爱慕他上海人，他说将来哈。这个千年国度主回来的时候，我要做上海市长啊！你们不要跟我抢啊，不要跟我抢，我要做上海市长。那我们不知道啊，将来地上千年国度还在地上是吧？你就到那个时候看，这是主的应许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要珍惜主量给我们的生命。我一再讲，要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啊，你有一个生命经历就是赚，你知道吧？如果你这一天过来连个生命的感觉都没有，你这一天都没赚，你这一个礼拜都没有，那一个礼拜都没赚，对不对？你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哇，就赚到了，啊，所以有人呢赚了10倍，有人赚了5倍，对不对？的确，你看，在教会历史上，好多弟兄姊妹属灵生命在成长，不断在成长，所以呢，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么到最后呢，主还把这个一定的那个最糟糕那个就是你纹风不动的，你这个把它埋，还自己找理由啊推辞的那个最糟糕，主把那一定又给了那个死定的那个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一定要相信啊。我们要接受，你不能把它当做故事来看的。这个话对我们今天来讲有应验上面的一个结果的，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了，啊。所以主没有要求我们很多啊，所以你看看今天叫你每天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对不对？就很小的事情上面的，主没有要求我们了，啊，没有要求我们做很多啊，所以这是一个点。那么。到了148呢，这里呢，这个伯大尼的这个玛利亚啊，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稍微要讲一下，因为有很多圣经里面还讲到，在路加福音也讲到有一个妇人啊，那个妇人是个妓女，那么她把这个也是香膏浇在主身上，就很多基督徒啊读的时候混，这两个的确有点。不太清楚，因为都很像，都是一样，那用头发去擦，用眼泪去擦的啊，并且，那么弟兄姊妹，但是在路加福音这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那一个是一个犯罪的妇人，那个是在拿因城，不是在伯大尼，啊，你仔细去读罗马路加福音第7章啊。那个是在拿因城，这个拿因城在哪里呢？这个拿因城在靠近黑门山，是北边的很远的地方。那么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的旁边的，啊，所以呢不是同一个人啊。今天有很多人讲说这个是同一个人啊，那我再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不是同一个人。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跟这个拿因城的那个妇人不是同一个人，啊，所以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在这里呢，哈， 我们看见他打破玉瓶，啊，把香膏浇在主的身上，啊，我每次读这个故事啊，我里面一个很大的羡慕就是，这个玛利亚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是最难的。其实神把很多机会量给我们，你知道吧？哎，你让人抓住机会，哎呀，这个玛利亚从哪里得到的智慧啊？知道在这个时候呢，把他一生积蓄最重要，通通把它用在主身上。刚才我们弟兄也讲了，在犹太人中间呢，那个小女从女孩开始啊，他们就开始积存这个香膏，是为了结婚用的了。他这里已经积存到1斤了，你知道吧？这很多啊，但是他在这里却打破玉瓶，把整个香膏都高在主的身上啊。那弟兄姊妹们，玛利亚，我们都知道，在伯大尼家里面代表着爱主的人，啊，主耶稣来说，他就坐在他的脚旁听道，对不对？那不是光是安静坐在主面前听道啊，玛利亚这个爱一个奉献呐，他这个能把他一生最宝贵的事情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则让我们看见，就是。为了爱主，为了主的缘故，无论我们摆上多少都不为过。啊，你不要觉得你爱主太多了，为主摆上太多了，没有的，你无论摆多少都是不够的。啊，你看主耶稣为我们摆上了，他是把命都摆上，对不对？他舍弃天上的荣华富贵，到地上来降生在马槽里，经历33年半的痛苦的生活，最后被。剥得光光的挂在十字架上，那个代价谁能付得起呢？所以今天呢，你无论怎样爱主，都是不会，不要，从来不要有一个感觉，你爱主太多啊！我也看见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哎呦，他为主摆上太多了，然后没有的啊。所以玛利亚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你爱主，无论爱多少，都不为过，绝不会太多的。但是呢，玛利亚这一生做了一件在主眼中都看为美的事情。哎呀，这个机会真的是太宝贵。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把很多机会量给我们了，不要漏掉那个机会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会量一些什么样的机会给我们，对不对？但机会来到的时候呢，你要跟得上去。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提醒我们的，就很多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啊，那我们就应当在那个时候就能够摆上去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所以玛利亚的故事也叫我们觉得很惭愧啊，我们实在是爱主不够了，这个若是有人能真的把自己是一生最宝贵的，放在主的身上，那就太值得。你看这个世界上的啊，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值得人放，很多人把一生都投进去了，对不对啊？把时间、精力、把钱财都投上去了，你到最后那什么也得不着，是吧？哇，我看见那个世界上很多人呢，去当和尚、当尼姑的，甚至有很做父母的人，把小孩子的都送到庙里面去了啊！你他舍得了，我们现在呢，要我们的儿女稍微爱主一点呢，有的父母就觉得这个舍不得了啊。所以呢，我记得在台湾那个时候，我们就常常听见有弟兄姊妹讲说：“哎呀，你爱主可以了，不要太过分啊，不要太过分，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很亏欠主。”所以今天这三段话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一个求主让我们因着主的缘故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啊，这好好的，不受任何事物的捆绑限制，也自由的跟随主，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能把我们的一生和我们所有都放在主的身上，无论主所要求有多少。都不为过的，那是一个福气。所以主说那是一件美事，并且呢， 这个主说他是为着我安葬用的。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玛利亚哪里来的这个眼光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不见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对不对啊？主又那么年轻，33岁的年轻人，但是这个玛利亚居然在这么样一个时刻，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一生里面跟随主，要好好的跟着圣灵在里面的引导，抓住主给我们那个合适的机会啊，那么好好的跟随主呀，那在主面前，那我们就蒙福了，那么。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主，我们前面讲过，主曾经3次对门徒讲说他要上十字架，门徒没有感觉的。现在居然一个玛利亚呢有感觉了，把香，你知道那天那个玉瓶打碎，香膏浇在主身上呢，这给主带来极大的安慰，你知道吧？因为门徒们主讲的他们都听不懂啊，但是没有想到一个姊妹。给主带来了最大的安慰，我常常读这段，我是感觉说，这个玉瓶呢，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因为他是无罪的，你知道吧？主耶稣已经是预先看见他的身体要裂开，圣灵的膏油要满溢出来，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呢。主有一个看见啊，所以这个玛利亚做这件事情呢，哎呀，实在是太宝贵了，我想这个也只能简单的说明一下。好了，我就交通到这里。
谢谢孙立兄的交通。那我们下边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些美好的例子放在我们面前。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做自由的工作，让在你回来之前这段日子当中，你所分赐给我们的生命，因着十字架，因着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的追求，能够有丰盛的长大，在你来的时候能够得着你自己的喜悦。主，我们把下边弟兄姐妹们继续交通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
好，我们在分组之前呢，稍微有一点点的报告要来这个主日是两位弟兄交通，是朱天安弟兄和李君硕弟兄交通，王继言弟兄和吴静姊妹翻译，请弟兄姐妹们特别为我们弟兄姐妹们的服事祷告特别纪念吴静姊妹她的身体能够完全的恢复那我们受浸聚会呢是3月30号，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如果有知道有受浸出现的弟兄姐妹们受浸，可以鼓励他们来。3月16号有受浸义交通，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制作2025年的通讯录，要来这个主日是最后一天收集信息。如果弟兄没有填的，所以今天也可以今天填哈，主日至少主日可以填。那我们再提前报告一下，3月份的福音聚会，3月份的第一个主日的福音聚会，全教会的福音聚会是信远弟兄传福音。我们为着信远弟兄祷告，为着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有机会邀请到福音朋友祷告。好，我们报告就填在这里，感谢分主。